中信月刊2012年1月第51卷第一期，总编号597，由中国信徒报道会出版，录音员恩俊宇牧师，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全家蒙福，张日平笔录。一，耶稣从赌场把我救出来。作者朱锦文。我由中国大陆台山移民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从事建筑装修的工作。而家要同大家讲耶稣是怎样在赌场里面将我救出来。罪魁祸首。我信耶稣基督之前，生活一塌糊涂，一般的坏习惯无一不沾，讲大话啦，讲粗口啦，更加是家常便饭。但是我有个老实的外貌，所以呃到好多人。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淫邪私欲，对金钱有永远都填不满的欲望。后来渐渐染上了赌瘾。起初我道听途说，以为小赌可以怡情，不辨是非。不知道这个原来是个谬论。结果我沉迷赌博，赌得越来越厉害，不能自拔。偶然难得赢一次，就乐极忘形，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不过所谓十赌九输，所以我心里面成日都不开心的，而且成日因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错，没办法偿还赌债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向屋企人要钱。家里面值钱的东西都被我卖晒来到去还赌债，连太太的结婚戒指都卖埋了。个女的新年利是我都没放过。有一次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女竟然跟我说要带妈妈去找新男朋友。家里面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家人再不尊重我了。当借无可借，当无可当，债主又追得紧的时候，我才稍微有些的醒觉，觉得自己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陷入绝境了。连夜晚发梦都梦到有人来追债。当时我的债务越来越重，成日在东奔西跑，千方百计地去调动金钱，企图去解决这些债务。可惜旧债未了，新债又来了。我左支右绌，无论怎样都是没办法解决。我已经计穷力尽，走投无路了。成日开车的时候都心神恍惚的，睇唔到红绿灯同埋交通标志。曾经一个礼拜之内攞到四张交通告票。我尝试去拜偶像，不过偶像系唔能够帮到我噶。而我亦都每况愈下，真系万念俱灰，好想一死了之。仍有希望。喺呢段日子里面，我嘅家庭发生咗一啲变化。首先是太太，她一反常态，不再成日同我吵闹，甚至对一向喜欢的打麻雀都失去了兴趣。后来更加奇怪，妈妈亦都改变了。老实讲，我当时有些不习惯的。我问我太太，是不是她觉得我已经无药可救，不配再被她闹呢？出乎意料之外，他对我说，他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所以
冇将佢讲嘅嘢放喺心里面。直到有一日，教会一位姊妹打电话过嚟，由嗰日开始，一连几个礼拜佢都向我传福音。起初我好抗拒，唔能够接受，讲咗好多令上帝令人伤心嘅话。最后我同呢位姊妹讲，你真係讨厌啊，我睇你一片热心先至敷衍下你咋。你唔好咁认真啦、啊、好似我咁样罪孽深重嘅人边度仲有得救㗎。感谢上帝锲而不舍咁去寻找我。终于我参加咗呢位姊妹嘅查经班，渐渐认识真理。我喺2010年5月26号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嘅救主，认罪悔改。之后我开始读圣经、祷告、去教会、学习圣经，稍微有咗一啲嘅改变。例如讲大话嘅时候会觉得有啲不安，但系仍然系半信半疑噶。我谂，既然上帝系万能噶，咁样我就求上帝为我解决一啲嘅难题啦。于是做咗一个祷告，之后奇妙嘅事就接二连三咁样发生啦。我嘅生活同埋整个人生都起咗好大嘅变化。我接到一个客户嘅电话，得到一个本来以为得唔到嘅工程。有咗呢个机会，眼前嘅经济困境稍有舒缓。不过我仍然以为呢个大概只系巧合嚟啫。有一次朋友约我去地下赌场。当时魔鬼同我讲，你可以去赌最后一次啊，如果赢咗，一切嘅困难咪迎刃而解咯。当我再次坐喺赌台上面嘅时候，上帝对我讲，马上离开罪恶。同时我个脑海里面亦都涌现出以前因为赌博而惹嚟嘅好多惨痛嘅经历。感谢主耶稣，我靠住佢嘅力量战胜心魔，毅然咁样离开地下赌场。点知啱啱踏足门外，就睇见好多嘅警察冲入去赌场里面，将里面所有嘅人都带走。我捏咗一把冷汗，系主耶稣喺赌场里面将我拯救出嚟。我恍然大悟，都系上帝嘅工作，唔系巧合，边有咁多嘅巧合噶？终于我坚信不疑，相信耶稣系真神，决定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嘅名下。感谢上帝洗净我嘅罪过，赐我新嘅生命，俾我力量同埋勇气抵抗诱惑。靠住耶稣基督，我以前嘅坏习惯都戒咗啦。首先是我濒临破碎的家庭得到复修，我得到了家人的原谅。因为主耶稣，我的危机竟然变成为转机。我虽然自招咒助，上帝仍然寻找我。好像我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屡次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又伤害自己。主耶稣冇放弃过我，反而不断咁去寻找我，拯救我，直到将我呢个迷途嘅羔羊揾到翻嚟，做佢嘅儿女，蒙佢赐福。呢个系何等大嘅恩典！我嘅经历正正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呢句话系可信嘅，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不过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面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提摩太前书 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二，丈夫从赌场回家，作者朱里红霞。我是朱锦文的太太，亦都是台山移民，在餐馆打工。我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成日都同人嗌交的，讲粗口亦都唔面红的。我的绰号是打麻雀，有时候一日打两次。我最大的烦恼是丈夫沉溺赌博好多年了，将所赚的钱都放在赌台的上面花光，家庭开支一啲都帮唔到，所以我在家里面总是成日都吵吵闹闹。有时见佢好夜都唔返屋企，或者出门问佢去边度佢唔答，我就心知肚明必定係去咗赌场啦。於是又同佢大吵大闹。有好几次仲喐手打佢添。不过力气唔够，所以总係俾佢制服。后嚟住喺我哋楼下嘅细叔细婶信咗主耶稣。佢哋本来亦都成日嗌交㗎。突然之间安静咗落嚟，听唔到吵闹嘅声音。我就好好奇。唔通耶稣真係改变咗佢哋？有一日刚刚我同细婶都休息，佢就邀请我一起去一个姊妹屋企里面查经。当我读圣经嘅时候，圣灵工作，我非常感动，眼泪不住咁涌流出嚟，喊咗成个钟。我知道呢位耶稣一定系真嘅，所以当日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嘅救主，而且喺2010年5月受浸归入主耶稣嘅名下。信耶稣之后，我知道随便闹人系唔讨主嘅喜悦嘅，打麻雀亦都唔合圣经嘅原则。於是我就马上戒咗呢啲嘅嘢。虽然丈夫仍然好赌，为家庭惹嚟好多嘅麻烦，但係我亦都唔再好似过去咁样闹佢，因为我觉得啰嗦都冇用。最重要嘅係信耶稣，心里面有喜乐平安。如果再成日都骂战嘅话，心里面就会失去咗平安。唯一可行的就是日日为丈夫祈祷，希望耶稣改变他。果然没几耐之后，丈夫亦都信了耶稣了，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脱胎换骨地改变了，摆脱赌瘾。奇怪的是他现在连外貌都改变了，以前是满面乌云的，现在面上边是洋溢住光彩。以前佢嘅收入唔够花喺赌台嘅上边，而家虽然赌债仲未还清，但系已经可以将钱攞翻屋企。每次喺佢嘅手里边接过家用，唔理系多亦或系少，心里边总系充满住感恩同埋喜乐。三，儿子不再上赌场。作者朱谭华凯。我同两个仔一个女一起在台山移民美国。我在制衣厂打工，锦文是我的大仔。信耶稣之前，因为生活压力大，心里面烦恼，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发脾气，有解决不到的事就拜偶像。拜佛啦，拜观音啦，拜祖先啦，乜都拜。但係越拜事情就越糟糕，唔见有乜嘢好转。因为有个赌徒嘅仔，十几年嚟我每日都活喺痛苦嘅当中。每晚放工返屋企，睇唔见个仔部车，就知道佢一定係去咗赌场搏杀。一想起佢，我就心如刀割，成晚都瞓唔着，深夜亦都开门去睇下究竟佢返咗屋企未。佢赌输咗返到嚟要钱，我唔忍心见到佢死， 总是设法去帮助他。我没钱，亦都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就是希望他有回转的一日。到后来，我一生辛苦所积落来的血汗钱都全部被他输光了。我没朋友再愿意借钱给我，但是他仍然好像以前一样。我都不知道我活在世上边仲有啲乜嘢嘅指望。后嚟我嘅细仔同埋两个新抱先后信咗耶稣。於是我带个孙女一起去睇下，听到福音心里面就受到感动。就喺2010年2月决志信耶稣，重生得救。我去教会之后先至知道上帝系独一真神，系忌邪㗎。所以我唔再拜偶像同埋假神，反正佢哋都帮唔到我啲乜嘢。以前呢啲佛像同埋观音都系我嘅宝贝，花咗好多钱买返嚟㗎。而家我既然已经系属耶稣㗎啦，马上就将屋企里面嘅神台、佛像、观音全部都清除，一件不留。我嘅脾气亦都改变咗唔少。学识咗包容、谅解其他人，唔会再动不动咁发脾气。我将心里面嘅重担完全咁交托俾主耶稣，因为知道上帝系我嘅避难所。虽然当时大仔仍然好反叛，但系我嘅心境已经变得从未有过嘅轻松、快乐、平安，系拜偶像嘅时候得唔到噶。真是不默难以形容。不用说，信耶稣之后，我日日为个仔恳切祈求，希望他能够回转。感谢上帝垂听我的祷告，将他完全地改变过来。上帝的救恩实在是超乎我的梦想。十几岁的侄女因为见到伯父和伯娘的改变，决定信耶稣。妈妈、仔、孙女三个人同一日受洗归主名下。我一生蒙主眷佑。作者杨家善。我家企有阿爷，以前清朝的进士开始，就由苏州搬到去北京做官。我哋五个兄弟姊妹都在北京或者天津出世。家父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海关工作了40年，为人清廉，直到1954年才退休。爸爸妈妈和我们五兄弟姊妹都是基督徒。正如圣经上面所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的下一代当中有牧师、长老、宣教士，第三代亦都大部分是基督徒。而家我已经有第四代的四个重孙和孙女。上帝好恩待我们的家。我的大姐姐阴善从小就多病，脑筋受伤，读书不多。大哥分善非常聪明，中文、英文、日文都好好，在大学教英文和日文。第二个姐姐大我一岁，但是身体多病。细的弟弟乐善细我五岁，是中国有名的地质专家，为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发电厂。上帝另有带领。由于日本轰炸，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小孩走难，搬屋都搬了无数次。我13岁就入福音会的基督教中学就读，14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由那时开始，一生就体会到上帝的带领。1946年我中学毕业，那时候是抗日胜利之后第二年。因为家父工作的海关由政府收回，
他就成为公务员，工资远远都不及英国管理的时代。所以爸爸只能够先供我的大哥哥去上海读大学，我就要暂时去银行做学徒。但是上帝另外有旨意，我仲未有去到银行里面做嘢，广东省政府就计划建立船队，在广州办海事专科学校。因为全部公费、学费和膳食费都全免，我就入了海专的航海系。从此一生的方向就改变了，成为了14年行船的人，最后做了船长，又经营航运事业。1949年5月我在海专毕业，那个时候上海已经解放，回不到屋企，加上我要实习的公二轮停泊在台湾高雄，不过没有交通工具，我不能够由广州去台湾。正当我在这里发愁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我遇见了好多年没见过的二舅父查富准，他在空军官校里面服务，为我安排乘坐空军飞机，这样我就去了台湾了。当时海员的工资非常高，21岁的实习生每个月就有美金100元，那个时候黄金只是美金35元一安士。因为这样我就储到点钱，也都开始每个月汇钱回去上海接济我的爸爸妈妈，当孝敬父母。我每个月汇钱到中国供养爸爸妈妈和外母，总共大约有44年，直到家父92岁离开这个世界。上帝给我这个能力，就好像当年带领约瑟先去埃及一样。基督徒都知道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章2到3节。我是海员，航行各国，没办法准时地汇钱，全靠我的太太和家人按时在香港汇钱回去中国的老家。我们很感谢廖思源细叔和婶婶，他是我爸爸在汕头海关的同事，成日在香港帮我们寄钱和寄食物回到老家。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和海外汇钱回上海。1976年四人帮的年代，中美已经有联络处，我们就申请回去大陆探亲。离开屋企的时候我21岁，回去的时候49岁。因为内战的缘故，离开了中国28年。我由香港经广州的时候，睇见崔连成二表舅。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二表舅非常照顾我，再见好像恍如隔世一样。飞上海之后，到了国际饭店，只见大厅挤满了40-50位在各地来到的亲戚和家人。爸爸见到我们入门口的时候，就即刻上前紧抱住我的太太，喊住咁话：远征，如果唔系你按时每个月都汇钱嚟到接济，我哋就会饿死，见唔到你哋噶啦。感谢天父赐我一位爱上帝、爱父母又敬重丈夫嘅妻子，佢系我妈妈介绍噶。我哋1948年底喺双方家长同意之下订婚，后嚟我去咗台湾。分隔两地等了3年半，直到1952年在香港重聚。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回到上海见到高龄白发苍苍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泪流满面，心里面充满着感恩。亲人见面，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开始讲起。那个时候国内的物资万分短缺，我们由香港运来的10大件行李，只要是政府准带的，我们都买了，还不够分给亲戚。现在 上海要乜嘢有乜嘢，经过三十几年就好似两个世界一样。航海生涯，我服务的第一条船是公二轮，这个是美国大型坦克的登陆舰，载重3650吨，是二次世界大战登陆战的主要船舰。我由练习生开始做到三副，工作了一年半之后，政府不再容许装甲兵团有船，因为当时他们用这些船来到去走私，命令将船交回给招商局，所有的船员都被解雇了，有二十几个人预备回上海，我亦都是其中一个。当时还可以在台湾基隆搭船去舟山，然后再转渔船回上海。不料在离开基隆的前一晚，我在街上边碰到华富轮的船长，他邀请我去到他的船上边做大副。因为有工作，我就不再回上海了。这个是上帝的保守。后来知道回去的船员在渔船上边被人抢劫，在上海被人清算。华富轮是一条蒸汽船的中型商船，航行在日本和台湾之间。我在那条船上边做大副的时候只有23岁。有一次在冲绳岛附近遇上飓风，海浪四五层楼咁高，好似山一样向船倒过嚟，四面都睇唔见船响边一度。船长林炳亨将船保持稳定，唔俾佢同飓风有直接嘅相冲。下昼船好似碰到海底，隐约之间见到山影。我报告林船长船搁浅啦，而且建议将船底舱灌水，使到船可以坐稳喺岸潮嘅上边，避免下沉。我跪低祷告上帝，林船长亦都系基督徒，同意我嘅建议。结果船就坐稳咗喺岸潮嘅上边，成为咗一座防波堤。第二日飓风过去，我睇清楚船系稳坐咗喺岸边。船舱同埋货舱都冇漏水，袋装肥料亦都完好，只係船舵唔见咗啦，唔能够行驶。后嚟船东将只船卖咗，我又失业啦。海校嘅周桂葵老师请我喺佢嘅细货轮上面做大副，我又有咗工作，往嚟于高雄同埋香港之间，远征我妻。1952年大陆三反五反，未婚妻远征好不容易攞到由上海去香港的路条，但是却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事。首先他离开上海的前一日跟我妈妈和我弟弟落线搭电车去买东西，车上边突然之间遇到警察检查证件，查到远征有去香港的路条，就要他拿出所有的证件证明我在香港，而且还将他押了去警察局，叫我妈妈或者是弟弟回家拿我的信。我妈妈吓了一跳，因为他已经将所有的信销毁，就是因为怕警察来家查，现在还去哪里找到我的信呢？他跪低祷告，翻开圣经，怎知道圣经里面就啱啱夹住我在香港寄过去的信。感谢上帝，他们就是这样度过了这个关口。远征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上海，不懂得广东话，上帝给他有勇气，一个人搭火车去广州。我爸爸当时在广州海关里面任职，到车站接他，再请人陪他坐火车去深圳。远征离开了苏州之后，他的大姐姐淑贞非常之先进，回到家见不到妹妹，妈妈告诉她远征去了香港找我，淑贞说台湾就要解放了，去台湾太危险了，于是就请苏州当局发电报去深圳关卡，不要放远征出境。感谢上帝， 袁正已经在五个钟头之前入了香港罗湖，离开了中国大陆。不过袁正没有香港入境证，又怎能够入香港呢？我在海川同学的哥哥是罗湖警局的督察长，他答应在边境等袁正，将他送到廖叔叔九龙的家里面。那个时候我的船正好在香港，亦都在廖叔叔的家里面去等远征。就是因为上帝奇妙的安排，我和远征已经度过了近60年的婚姻，屋里面由我们两个增加成为30个人。1952年8月我在台北结婚，宾客只有12个人。婚后4个月，因为岸上面找不到工作，就只好离开妻子，在福明轮上面做衫裤，点知一别就是两年。我离开屋企的时候，远征已经怀孕。回到高雄，大女基慧已经15个月大，会跑了。当然不认得爸爸啦。海洋的启示。海员为了养家出海谋生，其中的悲苦喜乐不是其他人能够体会得到的。我四个细路仔当中，有两个是我在船上面收到电报才知道他们出了世的。所以我成日都讲，我今世就是欠了上帝和远征。海洋占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三。大海的美丽和柔和，只是在月明星稀、海不轻波、飞鱼在海面上面跳跃的黑夜里面才看得到。但是这个时候也都是我特别想家的时候。海洋的温柔让我认识到上帝的慈爱。狂风巨浪叫我明白海洋的可畏。是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上帝的慈爱和公义都好像海洋一样。回到家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是船一开，我们又要分离了。好多谢七表舅、崔兴亚和舅妈代我照顾远征和我的细路仔，他们是我家的恩人。放下七间公司，翻转头讲福明轮，是复兴航运公司一条6000吨的远洋货轮。我在这间公司服务了20年，10年在船上边，10年在美国分公司 Coney 服务。1962年台湾当局要开辟中美航线，就命令复兴公司和招商局各派两艘万吨的巨轮开始中美航线。这样就大大减低了运费，台湾的出口大增。我亦都在同一年被派到去美国。那个时候台湾人都千方百计想去美国。我这个没有背景的年轻船长被请去美国任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后来我经营饭店，而且建立了大中船舶代理经纪公司近20多年。1980年开始为中国航运界的粮、矿、石油界服务了10多年，同埋中国交通、外贸、粮油、五矿、化工、内贸各部门都相当的熟悉。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不饮酒、不食烟、信用可靠。因为这样我买卖做得非常的成功。到1993年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香港、上海、大连和苏州有了7间公司了。就在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放低一切，献上余生去投身侍奉他。因为上帝这么爱我，他拯救我，洗净我的罪，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为我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回忆50多年来，上帝一直恩佑我和我的家，我抛弃一切去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就回应呼召，一年里面将所有7间公司的业务处理好，然后就将所有财产放埋一切还给上帝，去前苏联向回民办学全福音。编著， 作者的办学履历，请参本会全双月刊第140期。
微笑取代眼泪，作者李晓薇。我从细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结婚又嫁了一个如兄如父一样咁痛爱我、呵护我的老公。结婚接近30年了，朋友都话我哋总系好似新婚一样咁甜蜜。11年之前，个女嚟美国读书，从此我每年都嚟到美国探亲。嗰时候几咁开心啊，尽兴咁样游玩，玩完咗之后就翻去再拼命咁样工作，享受工作为我所带嚟嘅快乐。2008年底，由于个女生活嘅变故，我不得已嚟到美国定居。一年多嘅现实生活，让我知道同埋以前玩乐嘅感觉系完全唔一样嘅。喺一个陌生嘅国家，语言不通，有耳听唔明，有眼亦都睇唔明，有嘴讲唔出，自己觉得自己好似个废人一样，冇工作嘅快乐，冇任何经济嘅收入，屋企里面所有嘅开销几乎都系靠人民币不断咁兑换嚟到去支付。远离咗爸爸妈妈，远离咗老公，每日嘅生活就系照顾住细路仔、买菜、煮饭，同埋永远做唔完嘅家务。再照镜睇下自己，以前得体大方嘅职场女性，而家竟然变成为一个成日都不修边幅嘅住家黄面婆，真系感觉到一下子喺天上面跌咗落地下。属于我嘅只系拼命嘅干活，设法用忙碌、疲倦嚟到去填补内心嘅空虚。由于自己冇办法调整严重失衡嘅心态，再加上个女同埋男朋友一啲超常规嘅做法，使到我同埋个女发生过几次激烈嘅争吵。直到2010年6月，我喺中国再返到嚟呢个屋企，因为几句话都讲唔到，争吵就到咗极点。我唔明白原本咁孝顺、咁可爱嘅一个女，点解会变得咁冷酷无情，句句话都伤透呢个妈妈嘅心。自己一手带大嘅孙仔亦都唔敢过嚟亲近婆婆，只系夜晚偷偷地跑到我个房间里面喊，仲过嚟锡我，而且用佢嘅手仔为我抹眼泪嚟到去安慰我。嗰个时候，我几乎系成日都呆喺自己个房间里面，用眼泪嚟洗面，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怜无助的妈妈。夜深人静了，我成日一个人站在露台的上面，看着满天的星星，默默地来到去流泪，思念住远方的亲人，心里面的话都没有地方可以讲，只能够每日打开电脑，对住我已经死了的狗仔的墓地，看着他的相，对他来到去说话，亦都唔能够将所有嘅嘢话俾我嘅爸爸妈妈听。儿行千里无担忧，我点能够再让我已经年纪老迈嘅爸爸妈妈增添啲忧伤呢？人哋成日都话女系妈妈嘅贴心小棉衲，不过我嘅小棉衲点解变得咁冰冷刺骨嘅呢？但系人嘅尽头系上帝嘅起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喜乐有时，恨恶有时。传道书3:1-8，上帝并冇抌低我唔管，喺我最无助嘅时候，上帝就嚟啦。我偶然认识咗一个朋友，倾偈嘅时候，听佢讲，每一个礼拜都有聚会、团契、查经、慕道，唔好讲话呢啲活动嘅内容系乜嘢，连呢啲咁样嘅名词我都未听过嘅。心里边好羡慕佢丰富多彩嘅生活。当时我问， 我可唔可以参加呢啲活动啊？第二日，朋友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喺网上边揾到一间离我屋企比较近嘅教会同埋电话，就叫我自己打电话去联络。我真系又高兴又自卑，有咗电话，但又唔敢打，觉得自己而家乜都冇啦。人哋仲会俾我参加呢啲活动咩？我有资格咩？算啦，都系唔打啦。心里边又慌起嚟啦。过咗几日，我战战兢兢咁打通咗个电话，传嚟亲切嘅声音：你好，我系 Alice， 有咩可以帮到你啊？我嘅心一下子就舒缓咗啦。讲出自己想去参加教会活动嘅心情。主耶稣爱你，我哋大家都爱你噶，欢迎你。电话里面一片一片传嚟咁样嘅声音，真係让我好感动。除咗男女谈情说爱，仲有老公话佢爱我嘅时候，我都冇听过边一个话爱我嘅。而家听到主耶稣爱我，心里面觉得热辣辣嘅。同年八月一号是我生平第一次走入教会里面，让我认识了耶稣基督。那日有圣餐，牧师说，今日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牧师还在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地落下来了，有一种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地方的感觉。当日我在主的面前和弟兄姊妹的面前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向主承认我是罪人，求耶稣基督用宝血来对洁净我的罪。牧师的鼓励，弟兄姊妹的掌声，让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由那日开始，我就参加教会的活动，学习圣经，参加主日敬拜，唱诗歌来到去赞美主，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工作。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的灵魂苏醒了，更加看透了自己是有罪的人，对以前所做过的错事亦都敏感起来了。以前不认识上帝，总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啱的，是经过自己大脑周密地思考出来的，所以总是抱怨人家怎样怎样，也都包括了跟我的女儿的关系的上面，不是以平和平等的态度来去对待，总是以教训的口气对个女儿的过错一点都不宽容，这些都是我所犯的罪。我亦都成日喺上帝嘅面前祷告感恩。主啊，你系我神圣嘅救主，系你喺我迷失方向嘅时候敲开我嘅心门，进入我嘅心，掌管我嘅生命，引领我走过嗰啲痛苦嘅黑夜。我嘅心愿意永永远远咁向你开放，求你永远与我同在。在那时候开始，我的心平静了，不再抱怨，更加有了喜乐。在认识主耶稣两个月十日之后的2010年10月10号，我接受了洗礼，诚心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个时候，那种在里面发出来的喜悦和身心的轻松，是没办法用言语来到去形容的。因为我知道我一生可以依靠主，主的爱能够保护我，他的手能够医治我。正如圣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所记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有主同我同在真是好啊，他赐给我喜乐平安，赐给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力量。这个是我一生里面最大的福分，
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所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现在我是一个有属天生命的 BB 女，就好像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可以将一切的烦恼都交给上帝，由他来到去掌管，我不用再烦恼了。我亦都一片一片咁为个女嚟到去祷告。主啊，而家女女系我最大嘅担心。我将佢完完全全咁交托喺你嘅手里边。只有你能够改变佢。求圣灵感动佢，唤醒佢，保守佢，使佢能够早日认识你。我自己就只管静落嚟学习圣经。聆听上帝嘅话语。圣经箴言四章十到十四节教导，我儿，你要听守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守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圣经箴言四章十到十四节是这样教导的。我将心里面所想所求的都藉着祷告交托给上帝，真是好奇妙，好奇妙。受洗之后，我虽然还活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但是感到幸福喜悦，每日都好高兴咁等住个女女放工，带住个孙仔返嚟，心甘情愿咁为佢哋预备好食嘅嘢，主动同个女倾偈，当然亦都会碰到唔如意嘅事。嗰个时候我就会读圣经祷告，将唔开心嘅事都话俾主听，求主指示我应该点样去做。祷告完咗，心里面唔开心嘅嘢就会烟消云散。而家我哋母女嘅关系一日一日咁好转，我相信呢个都系上帝奇妙嘅恩典。更加奇妙嘅系，由八月一号我踏入教会嗰日开始，就好少饮酒啦。由受洗到而家，我一滴酒都冇饮过，而且一啲都唔想饮。就连个孙仔五岁生日嗰一日，屋企里边有好多嘅朋友。个女嘅男朋友一再叫我饮酒，初初叫我饮一樽，然之后话饮一杯啦，最后话饮一啖啦，都冇劝服得到我。对于我呢个曾经俾朋友称为酒圣茶圣嘅人嚟到去讲，而家点会滴酒不沾唇呢？真系连我自己都解释唔到。我相信呢个系上帝改变咗我嘅生命。虽然我而家对圣经有好多唔了解嘅地方，但系因着信，我坚信自己认准嘅路系冇错噶。我会喺路上边边走边学，我会用我嘅后半生信靠同埋依赖主耶稣，服侍佢。我要用最美嘅语言嚟到去赞美主耶稣，我嘅主，我敬拜你，我嘅心深深咁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的恩典，你是我心里面的满足，唯一的喜乐。我要永永远远地跟随你，无论什么时间都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和我都有同样或者类似的经历，我诚心地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到去经历主，感受主的爱，享受主的恩典。人在地上面行走，难免是会遇到难阻的。如果你觉得现实生活的担子太重，这样为什么不将它放低，交给全能的天父为你来到去承担呢？朋友，还犹豫的什么？不如快快地来和我一起 依靠天父大能的膀臂，带我们飞向广阔的蓝天翱翔。认识主耶稣真是好，幸福的微笑取代了悲伤的眼泪。要书何其难，作者钱志群。西安的大学三年班学生若嘉音，在某一个深夜开车撞伤人之后，又将受伤的人刺死，八个月之后执行死刑。这件事在中国被啲网民炒到兴合合，冇人唔知道噶。其实一时丧心病狂嘅若嘉音，亦都唔系冇一啲可以饶恕嘅地方。佢杀人之后第三日主动自首，而且有真诚嘅悔恨。只系受害者家属喺情感上边冇办法预留一个让佢悔过自身嘅机会。他们打出了严惩凶手还我张妙，即是受害者的条幅，喊出了不要赔偿，只要若嘉音死的誓言。根据法律专家的分析，如果若嘉音的自首和悔过，同埋若嘉的赔偿和道歉，能够让受害者家属有一些谅解的话，司法过程就会有一些量刑考虑，会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间有一个选择。因为法律的着眼点是正义，不是复仇，但是饶恕的权利属于受害者。毕竟杀人偿命、报仇雪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性，对于这样的发展，除了有些遗憾之外，又有哪个能够指责受害人呢？不过这件事一发生，就立刻有人没有根据这样将若嘉音用官二代、君二代、富二代这些这样的名称来到去形容他，点燃了一些人本来就对官商后代不满的情绪。于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马上就在网上边迅速地发酵，甚至捆绑了重要的媒介和知名人士。有一位教育学家剖析，他说若嘉音的音字由三个金字组成，表示父母爱钱，是金钱绑架了教育。一位有名气的教授居然话喺若嘉音细嘅时候嘅相里边，就见到佢一张杀人犯嘅面孔。信息稀扬嘅年代，边个把声大，边个就得势。越嚟越多嘅戏剧性元素，让更多围观嘅人涌入。网民佢哋心里边嘅怒气，一次一次咁被挑起。若嘉音被斥为若八刀、若渣。最终若嘉音被执行死刑，受害人和网民的恨才告一段落。若嘉音没得到意外的饶恕，他的父母亦都未得到多少的宽容。和受害一方比起上来，他们除了有不同方式的丧亲之痛之外，更加多了一份的煎熬。个仔杀人的耻辱感同埋对全民义愤嘅恐慌，仍然死死咁缠喺呢对夫妇嘅身上边。上街俾人指指点点，上交管局为个仔嘅肇事车辆过户，好多人跑过嚟攞住手机一阵狂拍，老家都翻唔到去，因为网上边疯传住佢哋系有钱嘅大官，农村嘅乡亲父老都问他们借钱，不过如今家里面已经捉襟见肘了。他们好像茧一样将自己困在家里面，承受住巨大的心理压力，似乎要为儿子的业行承受还不了的债。似乎没人记得1991年发生在美国的劳光枪杀案。曾经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高材生劳光，举枪杀害了学校的校领导、教授 同埋同学五个人之后自杀身亡。事件震惊咗世人。不过被害嘅副校长 Ann Cleary 嘅家人喺悲痛当中倒过嚟写信俾喺中国嘅卢刚家人，表达佢哋嘅宽恕、同情同埋安慰，带嚟意想不到嘅震撼。信里面咁样讲，当我哋喺悲痛同埋回忆当中相聚嘅时候，亦都想到你哋一家人，而且为你哋祈祷，因为你哋亦都必定十分嘅伤痛同埋震惊。Ann 嘅三兄弟仲希望呢封信能够被译成为中文，附喺卢刚嘅骨灰盒上面。佢哋担心卢刚嘅家人因为咁样受到歧视，亦都担心卢刚嘅父母喺接到个仔骨灰嘅时候会过度悲伤。因此唯愿系呢封信中嘅爱能够安慰佢哋心中嘅伤痛。呢啲有悖于人之常情嘅高尚作为，边个可以解释呢？呢种至纯嘅爱唔会无缘无故，而系来自佢哋对上帝嘅真诚信仰。因为喺上帝嗰度，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哥林多前书13:4-7。上帝嘅儿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悖逆上帝的人类。在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在痛苦当中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他用鲜血为我们树立了宽恕的榜样，亦都希望我们能学他的样式。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6:14-15。饶恕是何等的宝贵。不过凭住人的爱心，饶恕又是几咁嘅难呢？如果我哋愿意嚟到上帝嘅面前，或者可以好似 Ann Cleary 嘅家人咁样，喺上帝嗰度支取到一份属天嘅力量，去爱，去饶恕。孩子的疤伤透我心。晓君信箱。晓君你好，我系未婚妈妈，有两个小孩子，8岁和4岁。小孩子的爸爸曾经对我动粗，后来又因为怕触犯英国法律而失去了小孩子的抚养权，所以就不再动手了。但是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要控制我，用语言和情感来去虐待我。我忍到前一年拿到英国的永久居留身份，就同佢办理分居手续，即系 separation。根据英国嘅法律，因为牵涉细路仔同埋房屋等等嘅问题，同居分手亦都需要经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时候，我因为极其痛苦，搬到去另一个城市里边居住。嗰度有华人教会，我去教会听道，就信了主耶稣，于是决定取消正在办理的分居手续。为了小孩，为了这个家，我愿意学习去敬畏上帝，从头爱我的小孩和他们的爸爸。相信天父必然会给我们一条出路。不过一年之前，我带着两个小孩去教会，学习圣经的教导，学习忍耐同埋爱细路仔嘅爸爸。教会传道鼓励我继续同佢分房瞓，其实由上一年办手续嘅时候已经开始啦。 好几次我拒绝佢嘅性要求，亦都试图话俾佢听，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嘅想法有咗一啲嘅改变，希望同佢有正常嘅婚姻，但系佢却系变得越嚟越刚硬，而家根本唔同我讲话，乜嘢都好似系对细路仔讲咁样样嘅，连以前对我嘅吹毛求疵，亦都转嫁咗喺细路仔嘅身上边，每日出出入入，就当睇唔到我咁样样，我心灰意冷啦。而家我最担心嘅系两个细路仔喺咁唔健康嘅环境当中受到伤害，我嘅情绪亦都成日跌到最低点，夜晚失眠好几次，甚至系想靠自杀嚟到去解脱。信耶稣之后，我似乎活得越嚟越痛苦，因为睇到自己嘅罪带嚟嘅恶果，亦都睇唔到有啲咩嘅出路。喺咁样嘅环境底下，细路仔越嚟越唔听话，因为睇到妈妈讲嘅话喺屋企里边系完全冇份量嘅。上礼拜日，我哋喺教会翻嚟，老大就吵住话以后都唔去教会啦。呢个亦都系佢爸爸讲过好几次噶，叫我哋唔好去。我每日都喺度睇圣经，祷告上帝，求佢救我。教会传道人亦都每星期嚟到我屋企里边俾我辅导，但系似乎咁样嘅忍耐同埋等待落去，已经冇办法再承受了，求上帝帮助。亲爱的胡女士，读了你的来信，知道你的痛苦，看来你和小孩的爸爸的关系相当微妙，你们没有正式结婚，但是又好像正式结婚的夫妇一样，他因为怕失去了小孩的抚养权而抑制住自己，唔再对你动粗，似乎家庭经济上边佢亦都有承担，就好似一家之主一样，但系冇丈夫嘅名分，只系细路仔嘅爸爸，而你就系细路仔嘅妈妈。你话你信耶稣之后更加痛苦，睇唔到出路，甚至想到自杀。亲爱嘅胡女士，点解会系咁样嘅呢？唔通耶稣唔系道路咩？唔通上帝唔饶恕你咩？以下系我嘅一啲意见俾你参考。一、学习感恩。我明白你有一箩箩嘅苦恼，睇唔出有啲乜嘢事情系值得感恩嘅。但系请你唔好忘记，感恩系上帝嘅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感恩不是勉强自己讲两句口不对心的感谢主，而是从心底里面诚实地感恩。问题是你觉得人生好苦，怎样可以感恩呢？答案是改变你的人生观点，不要从负面的角度来到去看人生，因为这个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我们的身心灵都需要快乐和感恩来到去滋润。不信啊？想下哪一些人比较受欢迎呢？哪一些人的生理和心理比较健康？是那些终日愁眉苦面、哭哭啼啼，认为全世界都欠了他那些人？亦或是那些笑口常开、知足常乐、充满感谢赞美、觉得人人都对他好的人呢？所以难怪有些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鼓励那些患忧郁症的病人每日留意值得感恩的事， 训练自己从正面的观点来到去看人生。其实人生色彩缤纷，有阴暗面，亦都有光明面。只要你唔好将视线锁喺阴暗面，亦都睇下光明嘅嗰一面，你嘅人生观就会起变化，你就会识得感恩，因为主耶稣救咗你。我举个例子，你可以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救咗你，赦免你嘅罪，赐你新生命，令你走人生嘅路。所以无论环境睇起嚟有几咁嘅黑暗无望，你知道必定有出路的，因为耶稣就是道路。其次，你可以感恩，因为小孩的爸爸虽然看来没什么进步，但是其实已经很缓慢地有进步了。现在他不再打你了，甚至懒得去骂你，可以见到他仍然能够约束自己，仍然在乎小孩和这个家。第三，你们之间没有第三者，仍然有机会从头来过。第四，教会的传道人对你关怀备至。第五，你有细路仔，看起上来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亲爱的胡女士，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多人比你更加的不幸，你要学习感谢，学习数算有的，而不是去点算那些破碎的梦。除了感谢天父，我建议你亦都学习向细路仔的爸爸讲多谢。如果他有份去分担家务的话，负担家里面的经济，管教细路仔，或者买啲乜嘢返嚟屋企，你都不妨把握机会向佢嚟到去讲多谢。除咗感谢天父，我亦都建议你学习向细路仔嘅爸爸讲多谢。如果佢有份分担家务，或者负担家里面嘅经济，管教细路仔，或者买啲乜嘢返嚟屋企，你都不妨把握机会同佢讲一声多谢。所谓知足常乐，要学习做个知足的人，遵行上帝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成日都觉得自己是个受害人。当你感恩，你就会微笑，当你微笑，小孩子的爸爸就不会一入门口就见到你那一副受害者的嘴脸。二，学习了解自己，了解对方，了解情况。你说小孩子的爸爸要控制你，又用说话和情感来到虐待你，你是不是指他为人专制，性情暴戾，容易发脾气骂人，说话又尖酸刻薄，夹硬要你去服从他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靠住细路仔来到去维持的呢？有没有思想的交流呢？当初是怎样认识的呢？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当时讲些什么呢？有没有讲到结婚？你知道他对婚姻有些什么看法吗？他的人际关系怎样？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自己？你对他了解几多？你哋点解会住埋一齐嘅？我嘅意思系，除咗求上帝拯救之外，你仲要求上帝赐你智慧，使你成为一个贤惠妇人。圣经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你不了解自己，又不了解对方，又不了解情况，这样就难怪你对眼前的处境感觉到惶惑，不知所措。我建议你拿一本簿，一支笔，写下每一次挨打或者被人闹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双方讲过什么的说话， 是因为啲乜嘢事触动咗佢嘅神经线。随便举啲例，比如佢一返到屋企就大叫大跳，系咪佢喺外面受咗气呢？亦话佢睇到啲乜嘢，听到啲乜嘢？又比如话佢返到屋企睇见屋企里面好乱，細路仔又污糟又嘈，或者你向佢投诉啲乜嘢，忽然你见到佢莫名其妙咁样闹人，觉得好委屈。又或者佢本来喺房里面休息，忽然冲出嚟闹人，咁你就要研究下，留心听佢讲乜嘢。係唔係话你成日喺屋企究竟做乜嘢呀？点解而家都唔开饭呀？你就将呢啲话写低，求上帝俾你智慧，或者你可以揾到佢成日发嬲闹人嘅原因，然后你就设法咁样去改善，顺应佢嘅要求，或者咁样可以减少你受气嘅机会。当然凭单方面去揣测好难了解对方嘅。我建议你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婚姻辅导员，最好是男的，方便细路仔的爸爸畅所欲言倾诉心结。感谢上帝，你有传道人倾听和支持，但是你知道吗？细路仔的爸爸亦都需要有人聆听、了解、开导，帮助他舒缓情绪，学习表达自己，学习处理怒气。你要求上帝俾你宽广嘅心胸，无论佢讲乜嘢，你都唔好嬲，唔好处处为自己去辩驳，要学习聆听，喺对方嘅角度去了解自己同埋对方，咁样或者可以化解僵局。三，改变自己，追求生命成长。一般来讲，暴力家庭的成员多半是一个愿挨一个愿打。没错，挨闹挨打的那一方面通常都是哭哭啼啼地诉苦，以眼泪洗面。但是恕我直言，有时候困局是自己执意维持的。我的意思是，不是没有打破困局的方法，而是当事人不愿意改变自己和处人处事的方法。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真的很不幸的，嫁了个或者是娶了个内分泌失调、精神分裂或者心理不平衡、有暴力倾向甚至没办法控制自己的人，这些这样的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就应该走为上策，暂时搬开，冷静一下再做打算。但是我希望你细路仔的爸爸仲未去到这个地步，睇你他仲能够控制自己，冇再打你，你哋仲有希望。不过为了小心起见，我劝你仲是将这些嘢首先向辅导员请教，然后睇下细路仔的爸爸是不是需要去找医生检查一下。你哋同居在一个屋檐之下是安全一话唔安全呢？无论答案系点样，你仍然可以追求长进，改变自己。比如话参加查经班，喺其他姊妹嘅经历当中学习点样将重担卸俾上帝，点样靠主喜乐，建立德行，点样做贤妻良母，喺做妥家务之余，可以进修一啲课程，学习沟通，学习点样同人相处。教养仔女，或者培养一些烹饪、编织和是布置家居这些这样的兴趣，学习为小路仔讲故事，带他们去郊外旅游等等。改变人是很难的，改变自己稍为容易，所以我劝你，与其将希望放在改变小路仔的爸爸的上面，不如靠主去改变你自己，学习微笑付出，改变家人生活的质素，学习做一个上帝和人都喜欢的人。我相信你朝着这个方向走，小孩子的爸爸渐渐会受到感动改变。 你们作妻子的要信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二节。四、学习真理。你话信耶稣之后活得更加痛苦，因为睇到自己嘅罪所带嚟嘅恶果。我先请你背诵以下呢几句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上帝是信实的，只要你向上帝认罪，他就必然会赦免。你相信吗？没错，我们做错事仍然需要承担自己种落的苦果，但是因为倚靠上帝，我们就有能力应付所面对的困难。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的巨人，他不会问主人有什么吩咐啊，然后就马上去做。他是上帝，他要藉环境来到去锻炼我们，好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而且能生发忍耐，除去生命上面的杂质，成为更坚强、更讨上帝喜悦的人。五、不要自杀。如果有自杀的念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退魔鬼，因为自杀的念头是来自魔鬼。上帝吩咐我们选择生命，魔鬼就啱啱相反，他曾经欺骗始祖去选择死亡，而且教唆被鬼附的人自残。你可以看下马可福音五章一到十三节。你要记得，自杀不单单是伤害自己，对细路仔的伤害更大。所以如果有自杀的念头的话，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退魔鬼。六、建议你看医生。请医生检查下你是不是患了忧郁症。七、作他的贤内助。你希望细路仔的爸爸正式同你结婚，这个是啱的，合上帝的心意。问题是细路仔的爸爸不答应，那怎么做好呢？答案是做一个叫他羡慕同你同偕白首的人。我建议你学下怎样去微笑、聆听，学下怎样去了解、体贴和尊重对方。不要同他争，什么事都让他。每日依时为屋企人预备些好吃的东西，收拾好家居，好好地去管教细路仔，令到他回到屋企的时候有个舒适宁静的环境。不要一开口就要求些什么，或者投诉些什么，要让他觉得无后顾之忧。必要时可以适可而止地劝他一句两句，帮助他表达自己，做他的贤内助。当初上帝为亚当去做妻子，就是为了帮助他。请问你是他的贤内助吗？你怎样帮他？如果你对他有益，他必定有一日发觉不少得你，希望你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圣经话，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箴言十四章一节。做一个让他觉得和你一起有幸福的人，他有安全感和你厮守终身。深信上帝不会让你所承受的苦过于你所能承受的。到了时候，他必定会为你开条出路，叫你能忍受得住。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讲的。愿主带领你找到合适的人，调解你家里面各种的纠纷。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出以下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们才可以回到去天父那一道，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真神，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的。我是个罪人，但是现在我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进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行善，作者方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欧洲的战况相当惨烈。有一日，大雪纷飞，气候相当的严寒。盟军最高的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坐车回去总部参加紧急军事会议。半路的上面，他看到一对法国的老夫妇不停发抖地坐在马路边。他停下来，命令翻译官落车了解详细的情况。一位参谋很快地去阻止，因为他很怕这样会耽误了准时出席紧急会议的时间。他认为当地警方发现这对老夫妇，自然会帮助他们的啦。但是将军不肯接纳这个意见。经过询问，原来这对老夫妇本来是想开车去巴黎投靠他的儿子的，但是车他是抛锚在这个荒野无人的地方，不知道怎么算好。将军觉得在这个这么冻的天气下面，警察还未来到，两老可能已经冻死了。于是将军请两个老人家上车，兜路送他们回去他的儿子家，然后才急急赶去开会。当时他不知道他帮人家竟然救了自己一命。那日敌方派了助击手在前面某一个地方埋伏，但是他因为兜路送这对老夫妇，就避过了这个埋伏。有一个作者这样去评论这件事，他说助人的双手比祈祷的双唇更加神圣。可惜他错了，助人的双手非常重要，亦都非常珍贵，不过他不比起祷告的嘴唇更加圣洁，因为祷告其实亦都是行动。另一方面，无论是善行亦或是祈祷，如果只是人求福的工具，都没什么神圣可言。上帝的确是要求我们行善，因为上帝无条件地爱我们，所以我们也都应该去爱其他人。善待其他人其实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行为，而只不过是应有的义务，不能够用来交换神明的庇佑。不过世上很多的人的确是这样想的，做一些好事就向神明讨价还价，嘿，你应该保佑我怎样怎样啊。他们大概以为神只是幼稚园的先生，小朋友乖就奖他一粒糖。看下圣经的讲法，有一位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来问耶稣，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问他，你自细所学的经典是怎样讲的？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而且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说，答啱了，你就这样去做啦。各位仁兄理直气壮地去质疑，他说，哪个是我的邻舍啊？于是耶稣讲了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去回答他。有一个遇到强盗被劫，还被打伤，瞓咗在路边的人， 一个祭司经过唔理佢，一个利未人经过亦都冇理佢，但系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就将佢救起咗啦。咁样边个先至系呢个遇劫者嘅邻舍呢？当然就系嗰个帮助佢嘅撒玛利亚人啦。耶稣话：你照样去做就得啦。但系耶稣冇讲到咁样叫行善，行善会有好报。我哋喜欢睇行善者好人有好报嘅故事，或者因为我哋内心真系想用自己个一丁点嘅善嚟到去换取好嘅嘢。但系耶稣嘅意思系话，呢啲系应做嘅事，上帝嘅恩典唔系我哋能够用啲乜嘢去换取嘅。上帝嘅恩典系白白赐俾我哋嘅。耶稣话：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十章八节。所以伸手助人系分内嘅事，亦都因为咁样，当有人话宗教都系劝人为善嘅，佢哋就错啦。耶稣并冇劝人为善，佢知道人根本系冇善嘅，佢要拯救人类，然后叫佢哋跟随自己嘅榜样，从头再来。作者：申明。昨天不是今天，时光不能倒流，历史的痕迹虽然无法抹去，今天是全新的一天，是上帝给我机会从头再来，弥补昨天的错失。昨天我曾失败，在暴风雨中发出负面的能量，没有像约瑟那样在人生的谷底里给旁人伸出援手，不能像基督那样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敌人求情。今天是新的一天，我可以从头再来，靠着主耶稣的力量朝他神圣完美的生命迈进一步。昨天我曾失败，历史的痕迹不能抹去，今天是新的一天，新年是上帝给我机会从头再来，朝他神圣完美的生命迈进一步。注：参创世纪第39至40章，由恩俊宇牧师录制的中信月刊，2012年1月第51卷第一期，总编号597，在这里已经是播放完毕。